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自由的恩典。但是我起了这个题目的名字以后，我后来又改了一个名字叫捆绑和释放。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啊。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时间交托在神手里。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能够打开这段话语，明白其中的真意，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是常常受捆绑的人，并且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得释放。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捆绑啊。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谈到捆绑的释放，你们当中有没有知不知道什么叫捆绑啊？不太清楚对吧？我来举个例子哈。我一生当中出过几次车祸，知道吗？我还活着，这感谢主啊，我还活着啊。我有一次车祸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开着我那辆好不容易从其他的人那里免费得来的一辆车啊，因为当时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很好，他把他的开了蛮长时间一辆那个丰田大霸王给了我了，哈哈。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有一辆小车，有一辆大车，我的日子，我的国外的日子会过得非常的舒适，然后我可以拿着这辆车带着全家人去旅游，我很喜欢旅游的啊。我横穿过美国两次，呵呵。好，那我拿着这辆车以后，我就很惬意的在路上开，结果没想到有一个韩国老爷爷在一个弯道上面，他就蹦，就直接迎头撞到我的车的前面。我那个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反应速度还比较快，我那个灵光一现，然后方向盘一打，他没有撞到我的车头，就是他是直接朝我的车头撞过来，但是他没有撞到我的车头，他直接撞到我车子的后面那个轮胎，然后把那个轮胎撞成90度。就轮胎本来是直的，然后他把那轮胎直接撞成90度啊。我那个丰田大霸王唰一下子出去了30米远，结果没有翻。我真的很佩服日本人造车的技术啊！当然今天是讲到，不是在讲日本人造车的技术哈。那个老爷爷的车当场报废了，就冒烟了，然后那个零件散了一地。后来我就把他从那个里面拽出来，带到家里面，然后后来送他回去哈。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老爷爷可能应该他还没有信主啊，我就觉得他我这么好的对待他，他好像对我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一件事情，哎呀，我这个车他赔不赔啊，对不对？那么我在接下来这段日子里面，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车，甚至产生了苦读，好像对方没有那种要赔的意思。然后当然我对那个美国的保险的这个体系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我被一件事情捆绑了，总是有件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面挥之不去，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想法，让我坐立不安，甚至那个胃溃疡，就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过这样感受吗？你们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能够告诉大家，就是让大家明白叫什么叫做捆绑。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捆绑？有吗？
有
的请举手来看看。一二三四，我不数了啊，反正好好请放下。90%的人都有捆绑啊。OK， 那我这篇道就对那些10%没有举手的人来讲啊，因为你们没有认识到什么叫捆绑哈。OK， 好，所以今天这篇讲道或者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捆绑当中走出来。想不想知道？
想。
哎，从捆绑当中走出来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事情捆绑，走不出来。被一个人，对吗？有没有人在你的头脑当中挥之不去啊？有吗？不要感叹，听完以后就不感叹了哈。OK， 有没有什么事情？
有啊，有啊。
对吧？我就不想说现在很多人被房贷捆绑。
这个
倒。日本人在那个是90年代的时候，房价下跌的时候，有很多人自杀。因为他们被房贷捆绑，然后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听完我的讲道以后，我希望你如果今天房价下跌，身背巨债，我也希望你能够听完这篇讲道以后能够走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有大能的，对吗？你们相信吗？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讲的哈。我事先说一下，因为时间原因，我这个讲章没写完，但是呢，我求神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有对我告诉我说，你就大胆讲吧，因为他的话语，他的能力是远超越人的能力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吗？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哈，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请听神的话语。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节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不太长哈，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面的含义非常的多。那么首先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啊？请大家记住，如果有笔可以记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恩典能够解除一切的捆绑，让认罪悔改的人重获自由。我再讲一遍，主耶稣的恩典能够解除一切的捆绑，让认罪悔改的人重获自由啊。也许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不见得常常能够听到这篇讲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这段经文呢，在经文鉴别学当中是有一些歧义的，就是这段经文呢，还有那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后半段。这两段经文在很多的手抄卷当中，就希腊语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的希腊语手抄卷当中是没有的，所以以至于圣经学者会说，哎，这段经文可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对吧？那包括马可福音后面那段也是后来加上去。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篇讲道呢？因为这篇讲道其实你撇开这个圣经鉴别学，这篇讲道非常符合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原理，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讲，只不过你在其他的教会可能不见得都能够听到这段经文啊。而且我觉得这段经文啊，是特别能够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不相信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哈，这段经文如果你要给它分段的话，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叫做捆绑之中啊，就是法利赛人来捆绑耶稣了啊。第二段叫做认清自我，就是法利赛人捆绑耶稣没捆绑住，他们一个个走掉了啊。第三段叫做，我把它称之为恩典五言，最后主耶稣对女人说的那段话，其实有五句话，发现没有？我这叫做恩典五言啊，十加七言，恩典五言。所以我接下来就根据这三段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以至于让你知道怎么样从捆绑当中走出来。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呢，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三个节日，对吧？哪三个节日记得吗？逾越节，还有呢，祝棚节，还有呢，五旬节，对吧？啊，那么节日期间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人很多，人满为患，这个当时耶路撒冷大概有100万人左右居民，但是人多的时候呢，它大概会达到200-300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一开始是讲了一个场景，就是他说，耶稣其实是住在哪里啊？于是个人都回家，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耶稣很穷，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是金银不多的，所以呢，那每次他进城过节以后，他出城，所以晚上他出城住在橄榄山，就是靠近这个圣殿的那座山上面，住在橄榄山哈。八章一节， 好，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因为如果你往前看是7章37节，讲到这是节日的节期的最后一日，对不对？但是节期最后一日主耶稣没有马上离开，8章2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拉比，同意吗？他讲道 每个人都非常愿意听，所以众百姓都来到他那里，他的讲道大受欢迎。好，正在这个时候挑战来了，我们来看8章3节哈，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女人叫他站在当中啊，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然后最后耶稣回到这个犹太耶路撒冷以后发生的故事。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要抓一个行淫的女人来见耶稣呢？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耶稣的敌人，耶稣为什么他是敌人？因为耶稣的教导常常揭穿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的面具，对吧？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很容易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罪，就是我们也道貌岸然，我们也假冒伪善，我们其实自己也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往往会指责别人的罪，这就是法利赛人哈。但是耶稣最痛恨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最痛恨耶稣，这句话我请大家回去好好思想，当我们有法利赛人的这个影子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痛恨耶稣的人啊？ OK， 好，所以耶稣要来试探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不仅要试探他，而且要怎么样？8章6节怎么说？要得告他的把柄，对不对？对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是来请求主耶稣给他一个公义的审判的，同意吗？对吧？而是干嘛？想来设一个圈套，把耶稣怎么样？哎，我们就讲到这个今天的主题了，来捆绑耶稣，同意吗？他用什么东西来捆绑耶稣？他们要用一个圈套，对不对？来捆绑耶稣哈，请大家记住哈。好，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捆绑耶稣呢？从他们的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个步骤。这个4个步骤，等你听完这个讲道以后，你们自己回去想想看，也要小心了哈。如果今天有人来捆绑你的话，你就知道他基本上是4个步骤哈。好，哪4个步骤呢？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一个步骤叫做身份的确认。你们看他们对主耶稣说，称呼主耶稣什么？夫子什么意思啊？
老师，
对不对？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跑过来说：“大米老师。”我马上挠挠头，然后你有什么事儿？OK， 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圣经上说你就有祸了，对吧？人都给你尊称的时候，说不定后面是一个什么？我不知道哈，当然也有人是真正的尊敬，对不对？但也有人是那个为了设圈套哈。好，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首先给耶稣来一个定位，你是老师，那么言下之意是什么？后面我们的问你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同意吗？我想问大家，你们对牧师有没有同样的要求啊？牧师，我来找你，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对吧？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牧师是不回答你的问题的？你会不会失望？会失望一下子，对吧？我告诉你不要失望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属于谁？属于神的。牧师知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不要老是对牧师说啊，你一定要回答我，对不对？很多的神学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所以牧师接下来说，那我们就回去祷告吧。你以为他在推脱你，对不对？OK， 好，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他们要定罪耶稣，他们要捆绑耶稣，他们第一个给耶稣一个身份的确认。OK， 好，所以知道身份很重要哈。好，第二步叫做确凿的证据，8章4节，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妇人是我们什么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为什么不是说，哎，夫子，他是个犯罪的人，为什么不这样说？而是说正在行淫时候被抓的。哎呀，证据确凿啊，是我们亲眼所见啊。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对耶稣说什么？我们是见证人， 你记住这句话啊，后面这就是成为耶稣反击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把柄。他们说我们是亲眼见证人，这个人证据确凿，对不对？哦 ，OK， 好。不过有一个问题哈，他们抓了一个女人来，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对，那位弟兄说的，那个男的去哪里了？对不对？按照旧约律法，应该是男女一起抓来被石头打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陷阱，是不是？要耶稣跳进去，对不对？好，这是个阴谋，所以第二步叫做证据确凿，确凿证据。第三步捆绑的步骤叫做无可否认的律法。文士跟法利赛人把那个旧约律法搬出来了哈。好，我们来看八章五节，他怎么说？文士跟法利赛人说，摩西在律法上面吩咐我们啊，摩西都搬出来了，权威。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么这个旧约律法上有没有这个律法呢？有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生命记第二十二章22-24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除去。若是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人，是因为虽然在城里面却没有喊叫，男人是因为玷污了别人的妻子，就是两个人都要打死，对吧？这样就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了啊。也可以参照利未记第20章10节啊。所以那个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他们搬出了摩西，他们搬出了旧约律法。不过你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摩西律法写这么清楚，请问他们来找耶稣干嘛？是吗？前面说了，他们抓了一个女人来，那男人呢？现在这个是很明显的旧约律法，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干嘛的？尤其是文士干嘛的？研究律法的人啊，对不对？法学院教授，对不对？法学院教授跑出来跟你讲讲最普通的这个民事法案，杀人要不要犯罪啊？杀人是不是犯罪？你不觉得这个人是有病的吗？对不对？或者说别有用心的是吧？所以这里又分明就看到他们确实要陷害耶稣基督，对不对？第三步了，第四步，无解的难题啊，无解的难题。我们来看第八章五节哈，最后一句话，他们质问耶稣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你们听出来没有？为什么是无解难题？很简单嘛，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又慈爱的，对不对？可是上帝在这一刻是公义的还是慈爱的？如果耶稣说，耶稣说，哎呀，你们原谅他吧，犯奸淫的人原谅他吧，对不对？说不定他跟那个男的是真心相爱呢，是不是？我们知道婚姻是什么？是一个盟约，对不对？我们反对婚前性行，我们反对婚外性行，对不对？因为它是个盟约，它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对不对？我们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在婚约里的，婚约外的所谓的爱情其实是爱情的影子，是不是？甚至是肉体的情欲，对吗？那这是我们对基督徒，这是我们对这个婚姻和这个爱情的理解哈，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耶稣说，哎呀，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原谅他们吧，他们在没有婚约的情况下犯了奸淫，原谅他们吧，那么上帝的慈爱是得到了满足，可是上帝的公义去了哪里呢？但如果耶稣说，对，没错，就是应该把他们用石头打死，那么请问上帝有公义，可是上帝的慈爱又去了哪里呢？我相信在座的家长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啊，小朋友写作业来不及，然后呢总是不好好写作业，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用公义还是用慈爱？就公义就是打屁股，啪啪，你不写作业就是要打屁股，对不对？慈爱就是什么？算了，原谅他吧。结果他第二次又不行，就是爸爸对我真好，是慈爱的爸爸，我不用写作业。OK， 好，所以这是个两难的处境，对不对？请问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到底怎么办？到底是公义还是慈爱？所以两难的处境。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法利赛人用了四个步骤来捆绑我们的主，对不对？只要耶稣讲话不慎，接下来受审的就可就不是这个女人了， 就是耶稣基督要受审了，对不对啊？好，所以面对这样恶毒的捆绑，对不对？情况非常危机。那么请问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这会怎么回应啊？我现在鸦雀无声了。对，当然你不会回应。你会回应你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受捆绑吗？对吗？是不是？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面临文士跟法利赛人捆绑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捆绑。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捆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捆绑？太多了。我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一段讲章我写了好多次，我后来想想实在写不完了，我就随便举个几个例子。比如说生活压力是不是捆绑？哎呦妈呀，每天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对吧？挤地铁，对吧？每天工作的人在想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再上班了，什么时候可以财务自由了？想财务自由请举手。你们都举手了。好，放下。已经财务自由的人请举手。没有啊，有一个啊，等会我来跟你聊聊哈，你是怎么财务自由的哈。OK， 好。还有，哎，做家长的是不是感觉有捆绑？被孩子捆住了是吧？有没有？哎呀，你一生孩子，就生孩子之前想得很美满的。哎呀，我有个温馨的小宝宝。生完孩子以后不得了，刚生完每两个小时，妈妈就要起来喂奶，这个捆绑太厉害了，一直捆到什么时候？捆到读大学飞走了，对吧？现在读大学飞走了还捆着呢，对不对？你要给他钱，对吧？捆完以后回来以后还捆在那儿。还捆在那儿，因为他大学毕业就失业，对吧？失业完以后还捆在那儿，哎，结婚啊，所以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的捆绑啊，对不对啊？买了房子的人就没有捆绑，一大堆房贷，对不对？房奴啊，有人说这是个阴谋，好像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看小视频看多了，现在OK， 房贷是不是还清的？哎，年老的疾病是不是个捆绑？
是。
哎呀，你们没有生过慢性病了，你生过这个慢性病你就知道啊，生过啊，对，你就知道是个捆绑是吧？是不是捆绑？太痛苦了，是个捆绑啊。对，好，抑郁症是不是个捆绑？心理疾病，极大的捆绑，对不对啊？负面情绪啊。哎，单身是不是个捆绑？
不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对很多人想要结婚的人来说，单身是个捆绑，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婚姻又是个捆绑，所以到底是结还是不结，在城外还是城里面，到底什么事？所以你看人生充满捆绑，同意吗？就算来到了教会也有很多的捆绑，你们没有听过一句话吗？教会里面人言可畏啊，对不对？教会里面对八卦很厉害。我以为来到教会是一个享受自由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怎么这个教会对我的要求这么高，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稍微说有点点，有人就会说：“哎，弟兄啊，哎，姐妹，你这样不行哦，你这样是违反神的律法的哦，对不对啊？”会不会是一个捆绑啊？甚至服侍教会也是个捆绑。你们有没有服侍教会的经验？就服侍，哦，好累啊。
这也不对。
然后问题是你也退不下来是吧？像我一讲到，我也不知道。讲到猴年马月去了，就可能永远都要讲下去，好像是个捆绑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哈，当然我这里不是，我等会会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捆绑，怎么样从在捆绑当中走出来。但是你最起码在这里可以看到人生充满捆绑，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想知道怎么走出捆绑，对吧？你们不能够回答当你们面对这样同样的处境的时候，你们怎么走出来？是因为你们真的不知道，于是你们在人生的捆绑当中被捆绑得牢牢的，你们的生活不自由，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我们来看主耶稣，一切的答案都在他里面。当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走出捆绑的时候，你就马上明白了，原来自由是怎么来到，想吗？OK， 那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讲到的第二部分叫做认清自我。面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圈套， 耶稣是怎么摆脱的呢？我们来看八章六节，呵呵，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很多人没有读明白这段经文，以至于你也走不出捆绑。请问大家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画字？有些知道的请举手。圣经也没有说主耶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可难坏了那些圣经学者了。我查了很多的书啊，都没查到答案的。我给大家讲讲有几个这个常用的常见的解释啊。 OK，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在仿效罗马行政官的做法，把这个受审的犯人的罪行写在地上。就是有人说耶稣在地上写那个犯奸的女人的罪状，这个是一种解释啊。也有人说耶稣其实在拖延时间，以便想出一个方法来回答。所以只是无意识的随便在地上写什么字，我就有这个习惯。当我脑子不在的时候，我喜欢写题目这两个字，题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题目这两个字对，就写讲到后遗症，对吧？ OK， 好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我也介绍给大家。这种说法是说耶稣在写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三节。我就去查这耶利米书十七章三节是讲什么，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们大概没有仔细看过。好，是耶利米书十七章三节，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把前来捆绑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名字写在土里，为了将来审判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学者好像也在捆绑当中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要来明白这段经文到底什么含义哈。但无论耶稣在地上写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等不及了，对吗？他们急着要害死耶稣。所以我们来看八章七节，八章七节哈，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干嘛不住的问他？你快说啊，这个难题快说啊。这时候请注意，耶稣有个动作，耶稣就前面是弯下腰来，对不对？这里呢，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这个字很重要，先拿石头打他。”好，面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不住的攻击，主耶稣终于出手了，而且他出手以后就一句话，他就摆脱了这个捆绑。所以弟兄姐妹，你摆脱生活的捆绑真的很难吗？耶稣一句话的事儿啊。那你为什么摆脱不了你人生的捆绑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不明白，今天要跟你讲明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犯奸淫的女人，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谁想用石头打死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人必须怎么样，有个前提，必须是没有罪的清白的人，明白了吧？这样的人才能够行使审判的权柄，对不对？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就先用石头打死。那么根据旧约律法啊，确实主耶稣这个话是有根据的。根据旧约律法呢，见证人必须是出来先下手的实行审判。生命记第十七章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十七章七节，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也就是说，今天只要在这个场景下面，只要有一个人见证人跑出来说，我先打第一块石头，接下来后面一大堆的人就可以向他扔石头了。所以关键在这个见证人，明白吧？但是主耶稣对这个见证人有什么要求？见证人必须自己没有罪，对不对？必须是清白的。你们同意吗？你们上过法庭应该知道，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是犯罪的人，是个罪犯，他怎么给人家做见证人啊？他的证词怎么样就不被法庭接纳，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本身就是犯罪的人。你必须是个清白的人才能做陪审团，必须是个清白的人才能做见证人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这里讲了很小的一个要求，只要这个见证人，首先拿石头这个见证人没有罪，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他致死他，要求非常的低啊，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是根据旧约律法，非常的合理。好，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啊，没有没有，你们想的还没到那个地步哈。我跟大家说，我们来看第八章八节，主耶稣讲完这个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个关键。他又弯下腰，第几次弯下腰？
第二次。
第二次弯下腰，他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第二次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画字，请问这个动作重不重要啊？
重要。
其实很重要啊。那么请问主耶稣在地上画字，虽然我们知道他不知道在写什么，但是圣经也没有说，但是这个画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我们真的想知道。那么前面有几种解释都不太合理，对吧？相信大家都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有一种解释很合理，而且很符合圣经的。我想告诉大家啊，这个解释也是我在一个解经书上查到的，我非常认同这个解释哈。这个解释是说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画字呢？因为他在等待。你看哈，你逼他，然后呢，他弯下腰，然后你实在不住逼他，他站起来跟你讲句话，他继续弯下腰，是吧？请问他在等什么？其实你往下看，你就知道了。他讲完那句话以后，他讲那句话是在他们不住的逼他的时候，他讲的那句话。本来他如果他们不逼他，他是不讲那句话的，对吗？对不对？他在等什么？结果发生了什么事？老老少少这些人都发现自己是个罪人，都走掉了。他在等什么？耶稣基督在等什么？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就是你走出捆绑的一个关键所在。他在等这些人自我反省，明白吗？文士跟法利赛人来逼耶稣，你怎么样？你要定他的罪。耶稣其实他早就有答案，他在等他们反省。可是当主耶稣主动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反省吗？争论。反省必须是安静下来让他自己去想的事情，懂吗？所以我认为这个解释最合理。主耶稣在等待那些控告淫妇的人自己反省自己的罪，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不比淫妇少啊，他们没有资格去用石头打淫妇。是的，神的公义在那里，淫妇必须被治死，但是神的另外一个公义在那里，谁才有资格去审判这个淫妇？是人吗？只有神自己，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在等待那些定别人罪的人，捆绑他的人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个罪人啊，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一点刚才说的，就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一起来看八章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耶稣一个人。这节经文等会儿再说。为什么这些人都走了？因为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自己也犯奸淫，自己也是个罪人，也是个常常犯罪的人，也应该受到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和惩罚。那么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走了呢？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的生动。因为我告诉大家，你活得越老，你越知道你是个罪人。因为你活得越老，你会发现你越老，你越发现原来你的罪恶滔天，而且没法改变，同意吗？我们当中有没有比较老的弟兄啊？有的哈。你们认同这句话吗？认同啊。一天犯多少罪？想不起来了。好 ，OK， 对，所以从老到少，这证明他们真的反省，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是不是？好，那最后只剩耶稣一个人，因为耶稣才是世上唯一一位没有犯罪的人，对不对？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所以才有资格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个受审判的刑罚。而且其实他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去审判那个淫妇的人。所以他留下来了，同意吗？啊，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到底看到什么？我刚才请大家留意哈， 耶稣弯下腰在等待罪人反省，耶稣直起腰，他呼召罪人反省，同意吗？耶稣又弯下腰，又在等待罪人反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摆脱文士跟法利赛人捆绑的。他让他们反省自己的罪，对吗？他让他的仇敌反省自己的罪。你可以换过来说，哇哦，原来脱离捆绑跟自我反省非常相关。其实脱离捆绑的关键就在自我反省，讲简单一点就是悔改，真心的悔改，认罪悔改。我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跟大家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有真的是一个捆绑的话题。法利赛人跟文士来捆绑耶稣，他们带了一个捆绑的人，是谁？淫妇，被他们捆绑来的。他们想借着这个捆绑的人去捆绑耶稣，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文士跟法利赛人自己是不是被捆绑的人？他们也是被捆绑，被什么捆绑？不是被耶稣捆绑，被律法捆绑。我告诉大家，就被罪捆绑，最正确的一个讲法，被罪捆绑，对不对？他们被罪捆绑到一个地步，甚至想来捆绑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对吗？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自己就是受捆绑的人，他们被罪捆绑无法自拔，在罪的驱使下面却挑战了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他们的捆绑如此之深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不仅要解除他们对他的捆绑，也要解除他们身上罪的捆绑。所以耶稣说的那句话，对吧？耶稣说那句话，地上画字，为了让他们反省，让他们认罪，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在他们的捆绑当中的这个骄傲自义，他们被骄傲自义捆绑的这个处境下，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其实是个罪人。所以一言以蔽之，我告诉大家，解除捆绑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的骄傲自义，从而带来灵魂的自由，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骄傲自义的时候，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他就想捆绑别人，同意吗？我觉得教会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当这个弟兄这个姐妹骄傲自义的人，他就会去捆绑别人，对不对？他眼睛里没有看到自己，他总是看到别人的，对不对？他就好像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那个牧师，我发现有一个人啊，在教会里面不圣洁，请问你会怎么处理他？我碰到不止一次这样的情况，我很纠结。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蹲在地上画字啊，对吧？是不是？骄傲自义会带来对别人的捆绑，但同时他对自己的捆绑更深啊！我告诉大家，骄傲自义才是人的最大的捆绑啊，同意吗？因为骄傲自义为什么是最大捆绑？因为骄傲自义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错位。魔鬼就是这样的，魔鬼把自己抬高，跟神要同等，发生了错位，以至于你知道这个错位会产生什么吗？以至于这个没有神能力的人，却要想做神所做的事。你说他纠结不纠结啊？他捆绑不捆绑啊？他心累不心累啊？对不对啊？骄傲自义带来自己的捆绑不说，还带给别人的捆绑。于是我们就拼命的挣扎，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和自己的自由，为了维持我们与神同等的地位，甚至像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最后逼迫到神那里去了，对不对啊？他们想借着一个捆绑的犯奸淫的女人去捆绑主耶稣啊！所以只要把骄傲自义除掉，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我们才能够从捆绑当中走出来，进入真正的自由，是不是？请大家想一想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怎么样走出捆绑，请大家想一想，当我们不再骄傲自义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一切都不再捆绑了？我觉得是的。我问大家哈，生活的压力为什么会成为捆绑？生活的压力成为捆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骄傲自义，对不对？我们认为这些不应该属于我，生活的压力其实是正常的，同意吗？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生活压力，生活压力是不是正常的？ 但是生活的压力为什么会让你难受捆绑你？因为你觉得生活压力不正常，对不对？为什么你觉得不正常？因为你觉得我是神，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你认为生活压力是正常的时候，当你认为每天勤奋工作是神对你的呼召的时候，当你认为抚养孩子其实是神给你的使命的时候，当你知道年老体弱多病其实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的时候，这些事情虽然发生，但是不再捆绑你的心，明白了吗？是这样走出捆绑的，对不对？我后面写了很多，我就不再读了。忧郁症也不再是捆绑，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喜乐的。人言可畏也不再是捆绑，因为我们知道判断我们的是神而不是人。让他们去说吧，将来神必审判他们。魔鬼的攻击也不再是捆绑，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保护我们，对吧？有很多例子可以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要做个总结哈，你身上有多少捆绑啊？今天你带着多少的捆绑来到上帝面前，想听到上帝是如何释放你的？你觉得痛苦吗？那么如果你觉得痛苦的话，你觉得很捆绑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知道怎么答案了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认清自己的骄傲自义，他一定会将你的捆绑除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很真实的例子。在蛮久以前，我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很苦的。我发现很多都是苦命人来到教会啊，她很苦，她丈夫对她非常非常的不好，她有抑郁症，她丈夫她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她非常的苦，她说出来话都是苦的，你可以感受到吗？可以理解吗？一个人说不出来话是苦的，当她来到教会以后呢，她寻求基督信仰，因为她知道有人告诉她耶稣就是爱。那么他来到教会以后，他真的听到了福音，他真的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关爱，他真的感受到原来教会就是他的家，在教会里面他才能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恩典。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也是这样来到教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来到教会的，对不对？是吧？ OK。 所以他来到教会，他感觉到松绑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心得释放，松绑了啊！我要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我这个讲什么了啊。好，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你来到教会，你感觉到心松绑了，不代表你真的完完全全的解绑。这位姐妹来到教会以后，她感觉到如鱼得水，她在教会里面才能感觉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她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不久呢，她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产生了矛盾。明白吧？因为罪人嘛，产生矛盾以后呢，哎呀，我说太好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干嘛，认罪悔改啊。因为很多人来到教会是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罪悔改。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多少人是来到教会享受上帝的恩典却没有认罪悔改的。我就跟这个姐妹说，姐妹太好了，你今天来到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吗？因为你是个骄傲自义的人。哎呀，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不得了了，我哪骄傲自义了？就是这个姐妹在想的是，教会是多么美好的，是让我得安慰的地方，你却用这种话来对我，伤我，我丈夫已经伤我够深了，你现在又贬低我，这牧师贬低我，对啊，我是个可怜的人呢，是不是？最后这个姐妹呢，因为我说的话，但我现在学会慢慢的用更温柔的话说了。但是呢，这个姐妹因为我说的这个话，她觉得受伤了，她后来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她的生命没有改变啊，她后来去了一个信仰不纯正的教会，她没有改变，她仍然苦读，她的丈夫仍然是她的一个捆绑，她没有走出来。那我问大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从这个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真正的释放，你必须成为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你必须破碎自己。只有认罪悔改才是真正得释放的途径，明白吗？教会虽然很温暖，但是教会温暖以后，你要在教会里面经历破碎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捆绑。有多少人走不过这个阶段，就无法得着真正的自由？ 明白了吧？好，那么故事发展到这里以后，文士跟法利赛人一个一个都怎么样？走了，只剩耶稣一个人。哎，对，然后，哎，奇怪哦，这里八章九节后面还有一句话，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个事情没解决是吧？对不对？你想哦，法利赛人跟文士都走了，接着耶稣在那儿，妇人在那儿，那怎么办啊？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到底怎么样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妇人也最后要么受审判，要么走了，才算结束，对不对？有两种可能性。等到所有人都走光的时候，耶稣突然间从地上拿抄起一块石头啪扔过去，把那个妇人砸死，是吧？然后众人拥上来说，好，这个无罪的人把妇人砸死，这个见证人我们也把他砸死吧，好，这是个结局，对不对？那么结局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八章九节还有那个妇人站在中间，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场面，一个新的场景，一位圣洁无罪的主和一个污秽败坏的罪人面对面，是一个新的场景，对不对？一位审判的主和一位受审的妇人，请问这位审判的主会怎样审判这位妇人？这个女人的结局会怎么样呢？这个仍然被罪捆绑的女人，不是吗？她还被罪捆绑着，他怎么松绑呢？我来看圣经怎么写的，八章十到十一节，耶稣就第二次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注意耶稣啊，两次弯下腰，两次直起腰，第二次直起腰有不同的含义。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说了五句话，妇人，那些人在哪里？第一句，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第二句，他说没有啊，主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第三句，去吧。第四句，第五句，从此不要再犯罪。我在认识主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话，真的，我觉得这是人间最美好的对话，真的。我觉得我的一生被这个话，我的心被这个话融化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我把这段对话称为叫恩典五言，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啊。我们都知道十架七言，我觉得这句话叫恩典五言，因为有五句话。那为什么叫恩典五言呢？因为这五句话显示了神的奇妙的恩典，让这个被罪捆绑的女人完全脱离捆绑。这整段经文啊，有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认罪悔改是解绑的第一步；第二部分，主的恩典是解绑的第二步。你们看到吗？这段经文，如果只有前半部分，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解绑，我觉得还不够，一定要有第二部分，主耶稣对这女人的解绑，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救赎。你们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五句话到底为什么称之为恩典呢？那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五句话哈。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原因。第一句话，主耶稣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它代表着平安唯有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有平安，这是神的恩典。请问那些要打死你的人在哪里？他们一开始不还在你们家或者在那个奸夫家里面把你抓住吗？对不对啊？请问这些人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人消失了？为什么他消失了？在耶稣基督面前啊，你们发现没有？对不对啊？看到吗？我告诉大家，在基督面前或者在基督里，你就不再受伤害。那些定罪你人去哪里了？他们跑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们全消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被定罪，今天如果你被捆绑，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捆绑当中走不出来，有人要自食你的罪，你要死得惨无人道，有人指责你、仇恨你、怀疑你，甚至羞辱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然后耶稣基督会把这一切的人、这一切事全部通通赶走。 因为他是赐平安的主，而且他的能力超凡。你们记住啊，耶稣曾经行过神迹，对那个风浪住了吧，止静了吧，对不对？一分钟以后风浪就平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人生的风浪，你因被捆绑而有的波涛汹涌的内心，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以被释放。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当你带着人家给你的定罪的负担和波涛汹涌的内心来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你就听见，突然间听见耶稣会跟你说一句话：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哎，你突然间发现没有了，没有了，你得了真正的平安。所以第一句恩典之言，第二句话也是恩典之言：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哎，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耶稣告诉他，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对吧？这是句反问句，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呀。那个妇人说什么？主啊，没有啊。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恩典。为什么代表恩典？代表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你听懂了没有？只有神可以定你的罪。谁可以定你的罪？今天你为什么在乎，这么在乎别人的说法？你为什么在乎这个世界对你的评判？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世界对你说，你今天这个穷困潦倒就是一个人下人？根本不需要。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是王子公主。当你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教会也没有人能定你的罪，明白吗？如果一个牧师他要来定你的罪，他只能够按照圣经，其实他是作为上帝的器皿来定你的罪，但是他自己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定你的罪，是吗？没有人来定你的罪，这是极大的平安。你是自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座的还有人没有信主的话，我告诉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是自由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彻彻底底得到自由。因为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不定你的罪的时候，没有人能定你的罪，所以你可以平安的走出去了，对不对？外面阳光明媚，对不对？好，好，这是第二个。所以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真的没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看见，其实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第三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关键：我也不定你的罪。哇，当我听到这句话我流泪了。我也是个罪人，主耶稣不定我的罪，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主耶稣不定这女人的罪，哇，就没有人定这个女人的罪，连神都不定她罪，对不对？哎，不过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等一下啊，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读到这儿，你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有疑惑啊。等一下，哎，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听到上帝是公平的，对不对？将来会有审判吗？有审判，对不对？哎，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说我不定这个女人的罪？是不是这个女人有特例啊？就是审判有特例没有？好像没有特例嘛，对不对？是吧？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惑？神不是公义的吗？这个女人不是明明犯了奸淫，明明犯了十戒吗？难道神不审判她吗？我问大家个问题，今天如果有人犯奸淫，神会不会审判她？
会。
会不会？
会。
一定会，因为神是公义的，他颁布的十戒。但为什么耶稣在这儿说我不定你的罪啊？哎 OK， 好，他有权赦免他，没错，但是他会定他的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本性。但是我告诉他啊，其实这句话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这句话其实是指向十字架的救赎，对吧？是的，上帝是公义的，他必审判罪人，这个女人难逃法网。但是上帝是慈爱的，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这个犯罪的女人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这个女人犯的奸淫的罪，承受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所应得的痛苦和刑罚，是他受的鞭伤让这个女人没有受刑罚，是他受的刑罚让这个女人得平安，明白了吗？所以神不是不定这女人的罪，而是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这个女人顶了罪。当耶稣基督对这个女人说出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背后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是耶稣基督已经准备好为这个女人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双手被钉穿，双脚被钉穿，痛苦呻吟很长的时间，最后被埋在坟墓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这个罪人来到耶稣面前，我告诉你，你会听到什么话？你会听到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真的。当你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你会听到这句话。为什么你会想不明白？因为主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你所有的痛苦我都承担了。你愿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你只要说句，我愿意，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主啊，我承认这个救赎是与我有效的，我承认你就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必然听到那句话，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指向十字架的救恩的，不是说你的罪被轻易的赦免或被神忽略了，你仍然有罪，但是你本应该受的刑罚被主耶稣担当了，这就是伟大的十字架救恩。这是第三句。第四句话，当主耶稣也不定我们的罪的时候，第四句话什么？哎，没有没有，还没到这个。哪句话？去吧，对吧？哎，去吧，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在希腊语里面只有一个词，这一句话只有一个词，去吧，对吧？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个词的一句话代表的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就是这个自由比生命和爱情更加伟大的自由，就涵盖在这一句话里面。主耶稣说去吧，呵呵，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不再有罪在，我们真的可以去了，对不对？去哪里啊？去你那阳光明媚的新生活里面，去你那自由奔放的无比美妙的新生活里面。你带着一个自由的心，带着上帝传福音的使命，你奔向那个自由的生活，就涵盖在这个去吧里面。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恩典啊？恩典第四言，好，还有最后一句话叫恩典第五言。好，来看最后主耶稣讲什么话。主耶稣说，从此不要什么再犯罪了。这句话好像读起来不像是个恩典，像条律法，是吧？哎，字面解释是不是条律法？某某人以后不能再犯罪了，再犯罪会怎么样？从此不能再犯罪了，这是不是一条，这是不是要叫一条律法啊？那为什么是我把它说成是恩典呢？那我告诉大家的原因哈，对，请问这个女人是怎么被抓来的？因罪被捆绑的。如果你今天得了救赎再去犯罪，你会怎么样？你又被捆绑了，对不对啊？又被捆绑以后，说不定你就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来到耶稣基督真心悔改可以，但是很多人被罪捆绑现在就回不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条律法叫做恩典的律法。上帝不是要用律法来捆绑我们，而是要用律法来让我们离开捆绑，离开罪的捆绑。你不要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可怕的诫命，它是一个恩典啊，明白了吗？它是慈父的恩典。我们有小孩子的就知道，就小孩子你会跟他说不要玩火啊，不要吵，别吵，对啊，
为他的好处，
对，对，你们吵，你知道这个对，你们在敬拜神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条律法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是父母的恩典，对不对？好，所以我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呼召我们认罪悔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那奇妙的恩典，而且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当主耶稣给到这个犯罪的女人这个恩典的时候，他的代价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被罪捆绑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捆绑的他们捆绑的女人，想让他捆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让罪人走出捆绑呢？ 很简单，他呼召他们认罪悔改，他画字在地上画字，给他们悔改的时间。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你必听到上帝耶稣基督的奇妙的恩典五言。而认罪悔改和恩典五言，就是我们走出捆绑的关键所在。我们做个祷告结束。